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你把你的独生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当我们透过基督，我们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明白，就越发的感恩，就越发的有力量。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也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引导讲台，你的圣灵也感动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都在其中得到激励，都在其中大得益处。求主加恩，求主带领，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好，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今天呢要讲呢加密山上。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利亚。好，我们之前上一周因为正好是这个复活节，好，所以呢我们就专门讲了一次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列王记。好，列王记上十八章。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会比较长一点，那么我们呢一起来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经。好，就是我们列王记上十八章从二十节到四十节，这个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然后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给我们也很多的鼓励和思考。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到四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显在最终中，你们要吃下离药到极时的，若
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我有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子，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愿对这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亚哈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火在柴上，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
到了正午，以利亚笑他们说，大声说话，因为他是神，他不能卧下，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到现晚的时候，他们来到门外，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到
耶和华的
话听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
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连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他们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好，我们就经文就先读到这里。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大家会看到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段经文，也是以利亚很大的一个得胜。就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来到加密山上面去征战的时候，他上了加密山，有没有以色列人跟着他？没有，以色列人全部顶多就是一言不发，并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他。他面对多少个巴利的先知呢？450个，其实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没上山，在山下。那么我们看到以利亚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行了一个神迹，对不对？天火就降下来，把以利亚所献的那个牛犊就点着了，而且不单是那个牛犊烧了，连那些水，对吧，连那些柴，连沟里的那些水全部都烧干了。所以以色列人大吃一惊，然后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呢，就把巴利的先知呢，那450个先知都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加密山上面以利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加密山上的信仰。我们来看一看加密山上的信仰。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说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首先，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这个信仰的重要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他是面对多少人呢？450个巴利的先知，对吧？是不是只有450个巴利的先知？不是，还有亚哈，还有以色列人。所以他面对的压力大不大？非常的大。那么以利亚最终是失败了还是得胜了？得胜了。好，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利亚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他得胜了，那么以利亚的得胜他到底靠的是什么呢？以利亚比他面前的这些人是不是更有钱？以利亚这个时候是不是靠着他有更强大的社会关系？也是不是以利亚这个时候他的知识教育层次是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高的？也不是。以利亚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信仰。阿们吧，他的信仰。所以这一段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因为那些拜巴利的人有没有巴利信仰？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巴利信仰有没有啊？有，他们有他们的巴利信仰。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有一套东西在做的，对不对？你看到他们甚至急到一个地步，用刀割自己，用枪刺自己，然后又跳又蹦，大声祷告，然后横切的不得了，对吧？他有他一套的东西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信仰，他对耶和华的信仰使他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使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站稳，使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说使以利亚拥有这些人所没有的优势的原因在哪里？是在于以利亚有信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生命当中诸多东西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装饰我生命的。其实我们在这么大的压力面前，我们看到信仰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信仰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仰，哎呀，这个我有信仰也好啊，比没信仰的人幸福。或者我在灵修，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得着是不信的人没有的。这些对不对呢？这些都对。但是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一切不够的。所以为什么圣灵会让我们看以利亚的故事？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要和摩西一起 来跟主耶稣去谈论他要离世的事情，因为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展现的是那个信仰的强大的力量。所以一个有信仰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生命支柱。所以我们有社会关系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教育好不好？我们有更多的财富好不好？好。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们都有帮助，但是能够对我们的灵魂形成支柱作用的却是信仰，却是信仰。所以有一天你的财富没有了，有一天你的知识，你发现有人比你的知识更强，有一天你的社会关系用不上的时候，但是你的福音信仰，你对上帝的信仰依然能够支撑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信仰的认识就变得不一样。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特别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应该有信仰，或者我们觉得说有一个信仰会比较幸福，那么它会成为我生命当中诸多的一项，其中一个。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能够支撑我的不是信仰，是其他的东西。我不是说那些都是坏的，因为特别我们，比如说我们不是从小就信主，我们是慢慢信主，我们可能在信主之前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知识，比如说我的家庭，比如说我的婚姻啊，比如说我的工作，比如说我的财富，我习惯了用这些来支撑我的生命。这个有没有错呢？我们说不说这些有错，但是这个时候你是脆弱的，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你那时候还没有。但是当你有了福音信仰，当你信靠了这位独一的真神，你就得到了最强大最强大的支柱，你的灵魂的支柱。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原来有一个姊妹，我们在广州的时候，那是差不多有十几年前的，我们有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怎么信主呢？就是她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好，跟她的先生一起开一个公司，然后赚很多的钱，但是她做 CEO， 她做董事长，但是她得了忧郁症，她非常的忧郁，她忧郁然后又不能让员工看到，所以她就更痛苦，她就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用好多办法，最后心理医生着急了，说你得有个信仰，你要不去一下那个基督教会。这个心理医生是不是基督徒？他发现我这些招用完了，你还是解决不了，你要不试一试去教会。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就去了教会，然后就去我们那，我们就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主。后来他把他的先生也拉来，他的先生也信了主，然后整个人就开始改变，整个家庭就开始改变。所以这个家庭的改变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前些年我们这个弟兄英年早逝，就得癌症去世了，但是我们这个姊妹她所做的见证，她的那种坚守，她现在已经移民到国外去了，所以整个激励了很多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做的见证，她做成一个那个就是视频，我把那个视频传到网上去，哇，传上去以后，反正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去推广，就传到网上去，结果那个视频啪啪啪很快10000多个点击，就是这样，因为激励很多人。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健康，你会发现财富，你会发现知识，你会发现你的社会关系有很多东西支撑不了你的时候，信仰还在支撑你。我们的那个弟兄知道自己癌症晚期，后来身体一天天衰弱的时候，但是在他的那个信仰见证当中，他所讲的话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感动人。什么东西在支撑他？不是健康，不是财富，不是社会关系，而是信仰。所以你去看以利亚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面对心怀二意的以色列人，面对着对他充满了敌意的亚哈王，但是他可以站稳。而且你注意以利亚在这里说话蛮有权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怎么献祭是谁定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怎么献祭是谁定的？是亚哈定的，巴利的先知定的，还是以利亚定的？以利亚定的。以利亚说，哎，你们过来拿两头牛，给他们一头，给我们一头，你们把牛切了放在那里，不要点火，然后他们全部都照着办，对吧？然后说你们先来，我后来。以利亚说的话，那些就这一个人面对，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在仇视他，但是他说的话这些人全部照着办。你没发现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这个就是灵魂的力量。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当那天晚上犹大带着人来抓他，卖主的犹大带着人来抓他的时候，因为是晚上，不像我们现在到了晚上，广州哪里都灯火通明的，看人是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没有灯，对不对？所以犹大还怕抓错人了，跑，为什么要来跟主耶稣搞个亲嘴的暗号，你知道吗？他就是怕那些兵丁过来把彼得抓走了，把约翰抓走了，那怎么行呢？所以我认识这个耶稣，我要抱着他亲一下嘴，你们知道要抓他， 你们知道要抓他，所以那些人来抓耶稣。但你注意，主耶稣那些人说来找的时候，主耶稣向前一步说我就是的时候，来抓他的人向后倒。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说信仰其实它不是装饰，它是我们灵魂最重要的支柱。你去思想，你去看这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社会经验，我们可以从人生经历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说你还要知道的是，信仰它不是累赘，它是我们灵魂最重要的力量。它是我们灵魂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人体的所有的这些器官，因为人要有肌肉才有力量，对不对？好，在人所有的肌肉当中，其实最强壮的肌肉是什么肌肉，你知道吗？腿部，还是胳膊，还是哪里？对了，心肌，是心脏的心肌。你的心脏什么时候开始跳？你的心脏什么时候开始跳，弟兄姊妹？当你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有了胎心，它就开始跳，停过没有？哎，不行，我心脏今天累了，停一分钟行不行？不行的，你的心脏从你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跳，然后一直跳。假设我们算平均心跳，一般我们是一分钟75次左右，那么你知道一天要跳多少次吗？心肌108000次，一天就是108000次。请问我们一般人活多少年呢？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如果一个人活到70岁活到80岁的话，心脏跳的次数将近30一次，你知道吗？但是心脏明显不明显？所以我很理解大家有时候觉得哇，当然大腿的肌肉强了，或者我锻炼过，我健身过，我的胸肌很有力的，但是其实最厉害的肌肉是你的心脏。这个心肌不断地把血供应到你的全身去。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吗？弟兄姊妹，我们有头会看到说，哎，我有社会关系，我有教育啊，我有财富啊，我学了一些很重要的技能，这些好不好？好，这些都是你身体的肌肉。但是那个最核心的力量是在你的信仰。信仰就是你灵魂的心脏，信仰就是你灵魂的心机。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越有信仰，我们特别是拥有我们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有福音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力量，对吧？一个心脏强的人他不一样，一个人就算他浑身肌肉很强，但他心脏先天性有问题的话，请问这个人强不强？这个人不强。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心脏是个累赘呢？哎呀，如果把心脏的重量减掉，那我减肥成功了，我就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你减什么都行，唯独这个不能减。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有时候人基督徒也有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哎呀，比如今天忙，好多事，所以你先减哪一个？你先减哪一个？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忙，哎呀，算了，今天就不灵修了吧。是吧对不对？然后哎呀，算了，今天就不祷告了。你看我们看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当时那么感动，但是我们平时很多时候说啊，今天就先不祷告。你搞错了，祷告才能让你今天从这种疲乏，从这种焦虑，从这种困境之中解脱出来，读经才能让你越来越有力量。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要加强。为什么体育锻炼它有的时候要强调有一些什么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啊？因为它有一些运动就是对心脏特别有益的，你必须保证那部分，这样子你的健身、你的锻炼才能让你真的强壮。如果你的运动一直偏向那种就是增加心脏的负荷，却没有让心脏得到益处的话，你这个健身时间长了，你的身体整体反而会垮下来，你知道吗？同样道理，我们说信仰是我们的心脏，信仰其实是最强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靠耶和华永生上帝，好了，我们要持续到多长时间呢？80岁吗？90岁吗？到什么时候啊？到永远。只有这个信仰能够供应我们直到永远，能够让我们一直心跳，一直跳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你的认识、你的知道就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真的不一样。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好，在我们还是我们的旧约， 哈巴谷书，我们的旧约先知书，先知书里面的哈巴谷书，好，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就是在我们的旧约圣经922页，我们来读17到19节，就是这卷书最后的三节经文，哈巴谷书三章17到19节，我们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的922页，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922页，我们读哈巴谷书三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先知在这里讲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但是我还可以喜乐。怎么喜乐？因什么？我因耶和华，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跟阿 Q 精神不一样。阿 Q 是因为什么喜乐？阿 Q 是没缘由的喜乐，对不对？阿 Q 是在那里空想，阿 Q 说我也是姓赵的，结果人姓赵，谁说你姓赵，是吧？一边切着切，我跟你才不是一个祖先，对吧？就把他给打消了。我们是因为什么？我们是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会看到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其他的东西支撑都消失了，但是这个支柱还在。我为什么会有力量呢？第十九节说什么？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上帝是你的力量，还有什么能胜过你呢？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信仰对你的支撑，信仰给你提供的力量是其他东西都提供不了，特别是我们的福音信仰，特别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对我们有没有恶意？这位上帝对我们有没有邪恶的要求？这位上帝会不会骚扰我们？不会，这位上帝只是爱我们，支持我们，引导我们，管教我们。就是当我们做错了，那么他是慈爱的父，也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一直是这样子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信仰绝对不是你的累赘。你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应该想起来的是靠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第一个，你去就像开车一样道理，就像坐船一样道理，你会看到有些船在大海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们要从船上把一些东西丢下去，请问他是不是先把发动机丢下去？他丢什么东西啊？他先丢那些不重要的，对不对？甚至把钱丢下去，但是发动机要保留着，因为我这个船还要渡过难关。一样道理，信仰不是你的累赘，信仰是你灵魂最重要的力量。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我们说信仰它不是枷锁，它是什么呢？信仰其实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祝福。我们也来读一节的圣经。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我们门训课程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经文已经背下来了，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好，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203页。好，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拥有信仰的人，我们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应许是什么？上帝应许说你的道路可以什么？亨通，凡事怎么样？顺利。哎，你说不对呀，我们没有做到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我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不，当你去信靠上帝的时候，上帝是让你有很多不该走的路，他不让你去走，而我们这个时候有很多我想走，所以我就觉得费劲，你明白吗？就像圣经里面讲，有诗人把我们自己这些信徒形容成犟驴，说我们有点像牛驴一样，就是不听话，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不好，不要往那个地方走，那个地方是危险的，然后我们偏要往那边走，那个时候你累不累？累，你肯定累。但是上帝 他教导我们所要走的都是正路，都是义路，都是光明的路。请问这些路好不好？好，而且这些路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呢？亨通。所以就像我们上次，我们不是有姊妹过来跟大家做见证，我们加拿大的安妹姊妹来做见证，你看她在生意上面，她想的，我一定要敬畏上帝，我不要去走歪门邪道，我不要去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上帝给她赐下的资源，给她的帮助是什么？是超过她所求所想，对吧？所以一个人定义走义路，定义走正路，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说，当我们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对我们的支撑，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祝福，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使我们变得大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我们是建在山上的什么？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也。请问城坚固吗？建在山上的城，请问坚固吗？坚固。建在山上的城荣耀不荣耀呢？荣耀。建在山上的城，它一定会有那种荣耀，有那种卓越，有那种坚固。这就是主说的，说你越有信仰，你会像山上的城一样，而且你越有信仰，我们这个信仰会发出光来，照亮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们是世上的光，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说，我有的时候想想，我觉得好可惜。怎么可惜呢？我们有弟兄姊妹遇见难处，我们要去想办法，同意吧？遇见难，基督徒是不是遇见难处不想办法？还是我们应该想办法？我们应该想办法。但是我们办法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找？我说，其实有很多你遇见困境，有很多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需要去找上帝，你需要去找耶稣。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阿们吧。这个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有的时候你是觉得你的生意在经营这方面好像在一片迷雾之中，一片黑暗之中，怎么办？我找耶稣。当你去有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的光照亮你，引导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你心里的艰难，你去找那些东西，我不说那些东西不可以，而是要让我们刚才说的，让信仰成为你的中心的支柱，来去引导你，来去指引你，让你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所经历的完全不同，这个时候有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我们，我就再举个例子，好像我们盖房子，我们要盖房子的时候，要盖一个很好的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盖起来要有很强大的支撑，同意吧？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盖房子的时候，我们说我要盖一个十层楼的房子，结果我都是拿的木头木棍来盖的，请问这个房子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我要用什么？我要用水泥，而且要用钢筋水泥，对吧？一样道理的，有些事情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大，你要做得强，你需要信仰来做最中心的支撑。你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成，是因为你没有信仰。连一些企业家他都发现了，对吧？你会看到什么马云啊，有些人他就会去讲，他说哎呀，其实信仰很重要。当然他不一定讲的是基督教信仰，因为他都发现了这个规律，如果要把一个企业做好，这个企业仅仅为了赚钱，或者仅仅等等之类，他能够建的高度非常的有限。但是当有信仰做支撑的时候，他能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超过100年的那些大公司，然后还持续的在增长，持续的在改变，持续的在更新？因为它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而我们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有些统计说中国的那些企业，很多企业就别说10年8年，有的3年5年就撑不过去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缺乏信仰，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在信仰当中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成长。所以你要知道信仰的重要性。你去特别看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以利亚所有的得胜不是靠别的，只靠他的信仰。以利亚这么有力量，不靠别的，就是他的信仰。以利亚能够在所有的这些压力面前，他保持着信心喜乐。你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以利亚很幽默，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吧？以利亚说，哎，你们那些巴利的神可能在打瞌睡哦，是不是？你们喊大声一点，把他叫下来，是吧？你会看到那种，他不是只是嘲笑他们，而是那种喜乐。为什么？就是信仰不是我们的累赘，信仰不是我们的枷锁，信仰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信仰和信心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仰和信心是不分的，就没做区分。其实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信仰和信心它有关系，但是它是两件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得救怎么得救？信，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阿们吧。这个信是什么？这个就是信心，对不对？好了，我们是不是要靠充足的知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得救？不是。我们是不是行为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得救？不是。你只要信就能得救，这个讲的就是信心。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信仰和信心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信心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心就是一种接受，就是一种愿意，就是我们说好像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说，我愿意嫁给你做你的妻子，我愿意娶你，我愿意做你的丈夫，这个我愿意就是信心。只要他一说我愿意，请问他们进入婚姻了没有？能不能说他们现在对婚姻了解太少，他们还有很多互相磨合还没做，所以他们现在不叫进入婚姻，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只要他们说了我愿意，牧师在那证婚或者有权柄的人在那证婚，他就进入婚姻了。同样道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了，你就得救了，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就必得救，绝不灭亡，这个叫做信心。但是信仰和信心的区别在哪里呢？信仰它就有一个知识和行为上面的不同。因为信仰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的一个意思呢叫做信入去，它有一个意思叫做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信，我们常说的信靠，信靠，明白吧？我们有一首歌叫信而顺服，是吧？他强调的其实都是在讲信仰。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把信仰和信心搞混了，所以对着出信的弟兄姊妹呢就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得救。其实人得救靠什么？靠信心。你只要有得救的信心，你只要呼求主，你只要求告主，你只要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然得救。但是信仰的建立它需要有知识，它需要有行为的彰显，明白吗？信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钉十字架那个强盗。那个钉十字架强盗前面还跟着另外一个同伴嘲笑主耶稣，但是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哎呀，不要再说了，我们不要再说，我们钉在这里是该死的，但是这个耶稣他是不该死的，所以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得救的信心，他就是有一个起初的信心，他就得救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强盗有没有基督教信仰？他对我们的信仰了解够不够？完全不够。他懂不懂神人二性？他知不知道耶稣既是神又是人？肯定不懂。他知不知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更不要讲了，三位一体到主后300多年将近400年的时候教会才形成了统一的意见，在此之前大家都吵得一塌糊涂的，你明白吗？这个强盗懂不懂圣灵？肯定不懂。但是这个强盗只是喊了一句说，耶稣啊你救我，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就得救。你明白吗？这个叫信心。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信心是一个初步，然后随着我们信心向前的成长，然后我们开始有知识，开始有行为上面的这些改变，这个时候叫做信仰，你明白吗？所以得救的信心和知识和行为完全没关系。而信仰和知识行为有没有关系呢？信仰和知识行为关系很大，你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明白了罗马书和雅各书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都用了一个词叫做信，对吧？但是罗马书保罗就反复论证，特别是罗马书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保罗就反复论证说，你们怎么得救？靠不靠行为？我问弟兄姊妹，靠不靠行为？靠不靠知识？不靠。你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圣经啊，外邦人没圣经，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骄傲的地方说，因为他们靠知识得救，他觉得你们连圣经都没有，不可能得救。但是钉十字架那个强盗，那个迦南妇人，那个百夫长， 那个被鬼附的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这些人都没有知识，都行为上说不到，但是他们就有一个信，他们就有一个对耶稣的接受，他们就得救。而法利赛人他们有一大堆的知识，但是他们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弟兄姊妹？缺了一个信，缺了一个我愿意，缺了一个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你明白这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和信仰的区别。所以我们会看到信仰和知识和行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信心呢，信心其实它只要接受。所以在信仰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有一节经文哈，读给大家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习惯去跟大家去讲的，就是箴言书九章十节，说什么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会看到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在讲的是信仰，这里在讲的是信仰，你明白吗？接待他，这个在讲的是信心。罗马书讲的是信心，而雅各书讲的是信仰。所以雅各书说，你们听道不行道是不行的。亚伯拉罕不单单是因信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在讲信仰，说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这样的行为把你的信仰根本彰显不出来，所以这个没办法让人看见你的信仰，你知道吗？你没有行为怎么让人看见你的信仰？但是信心它本身就是看不见，信心只要一个人信了他就得着了。所以因信称义，然后雅各书说你要因行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是上帝称我为义，我只要信我就被称为义。而因行为称义指的是什么呢？是人要称我为义，人要说这个人真是一个义人，对不对？人要说这个人做基督徒真是不一样。他凭什么这样说？他根据什么？他根据你的行为。阿们吧。他发现你看顾孤儿寡妇，他看见你不畏权贵，他看见你充满了活力，他说这个人不一样。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和信仰之间他们之间的有一个区别。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要去晓得说，我说我们的信仰他给我们塑造出来的是什么呢？他给我们塑造出来的是不靠知识的智慧，不靠行为的努力。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一般的宗教他们要靠知识，他们要靠行为，他们要靠行为得救，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除了我们的福音信仰，还有没有第二个信仰宣称说因信称义的？没有了，没有了。那么所以有些人就以为说，哎，我们就讲因信称义不靠行为，所以很多人他就片面的理解，因为没有把信心和信仰这两件有关系的事情分开，所以有些人就会片面的讲不要讲行为啊，一讲行为就掉到行为主义里了。不啊，圣经里面讲行为太多了。那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让我们不靠行为的努力，就是我靠谁？我靠谁啊？我们刚才读的哈巴古书第三章最后那里，我靠谁啊？我靠耶和华欢心。谁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我要不要有行为？我要。但是我这个行为从哪里发出来？从我的信仰里面发出来。而我这个行为我越努力去遵行，我越发现这个信仰的力量，我越发现主的好，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教讲不讲智慧？但是我们靠什么？我们是靠自己学来的知识吗？你就明白保罗讲了一句这样的话，有很多人特别是喜欢知识的人很不喜欢。保罗说什么？说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所以有很多人听了这个话就觉得不舒服。其实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就是在讲有些人甚至信仰上的知识成了他的依靠。你搞错了，你应该学很多很多的知识，信仰上的知识，但是越学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归根到底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呢？让你靠知识还是靠上帝？然后你靠上帝。所以你这样去学的时候，你就是智慧人。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怎么样子呢？是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智慧在哪里？在对上帝的敬畏。知识在哪里？在对上帝的认识，在对上帝的信靠，这就是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仰和信心它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带来的这个果效，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有一个很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去认识信仰 和信心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我们说还有一点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是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也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也来读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也很多弟兄姊妹是熟悉的。好，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16、17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16、17好，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新约的168页，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会看到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难道罪人不能因信得生吗？哎，你说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弟兄姊妹？非常好。那我们罪人不就是因信，所以他说梁弟兄为什么叫义人因信得生，我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罪人信了耶稣，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以后，义人的生活还要靠着信。这个信就有两个意涵，一个是信心，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我们这讲的信仰。你这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依然要常常回到你起初的信心那里。然后这里面讲到说，由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讲从起初的信心，然后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成长，建立你的信仰，在知识上面越来越建立，建立一个框架出来，在行为上面被信仰所驱动，活出一个基督徒，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的这种信仰见证。这个时候义人必因信得生，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看见的是你的信心，别人看见你的时候看见的是你的信仰，别人看见你的时候是看见信仰的力量是怎样的支撑你，让你去得生。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那个姊妹一样，她的先生去世了，在一般人来讲的话，哇，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姊妹不单能站稳，而且还能帮助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这个就是信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不要说我有信仰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信心丢掉，我开始钻知识，我开始钻行为，不，你要有知识，你要有行为，但是你的知识你的行为是来兼顾你的信心，是来建立你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你就知道了以利亚的得胜是什么得胜，是信仰的得胜，也是什么，也是信心的得胜。阿们吧。因为看了这么多的人，看了这么多反对的人，我凭着信心仰望我的主，我去得胜。然后看了这么多的人，我心中有定见，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这个是我的信仰。你明白吗？他不是只是头脑发热说我跟他们打，不，他心里很清楚上帝要什么，上帝喜欢什么，上帝不喜欢什么，上帝给我的旨意是什么，他这叫知识，对不对？行为上面他的坚定，他的信靠，他的不妥协，这些就是他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信仰和信心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得胜有余的福音信仰。为什么讲得胜有余的福音信仰？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他在征战，对吧？我说以利亚一定是福音信仰，我先讲这个。耶稣那时候来了没有？
没有。
没有。但是以利亚跟上帝有关系没有？
有。
好不好？强不强？
强。
好。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以利亚是一个福音信仰。你说那耶稣都没来他怎么福音信仰？以利亚和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思考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往回看，对吧？看历史当中的以利亚要仰望的是还没来的耶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亲眼见过耶稣啊？
没有。
所以我们其实跟以利亚是一样的，只是以利亚他对耶稣的认识的知识上面没有我们丰富，同意不同意？他那个时候手里有什么呀？只有旧约，而且旧约还没写完呢，对吧？我们现在呢， 我们不单有旧约还有新约，但是我们都是凭信心仰望基督的，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像我们刚才唱那首圣诗，若没有他，若不借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以利亚能跟上帝建立关系一定是通过耶稣的。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哪一位？
耶稣。
所以以利亚一定是靠着耶稣到上帝面前去。虽然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希伯来话，他不是讲我们的中文，也不是讲希腊，我们后来的希腊话，所以他那个时候仰望的就是弥赛亚，他那个时候就是仰望的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职分是基督，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好，回到我们这里讲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借着这一段加密山上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几个。我说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信仰一定有征战，信仰一定有征战。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是特别甜美的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有最温馨的一面。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安息，是吧？我们可以在安息在上帝里面。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让我们其实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有最轻省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你们来负我的轭，你们来担我的担子，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对吧？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也是最浪漫的。我跟你讲最浪漫，你去看其他的宗教典籍，没有一个宗教典籍里面有我们的雅歌这样的诗篇，对不对？好的无比。但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信仰必然有征战。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想征战，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本性是不是战斗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造我们的本性人性里面有没有战斗性？当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没有的。上帝说你们修理看守伊甸园，你们结婚，是吧？你们治理全地。然后是因为人堕落了开始有了征战，我们必须起而奋战。所以天堂里面有没有战斗？天堂里面还要不要搞兵营，大家在那当当当当当练一练？绝对不需要，对吧？所以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基督徒说我不想听关于征战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在这个地上是必然有征战的，你不能想把自己的信仰生活安排成为一个安逸的信仰生活。这个是魔鬼的诡计，这是你中了肉体的诡计。你没有准备，别人要来打你，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支派，但支派，这个支派就是很软弱，跑来跑去。但是但支派找到地方也很感，让人很感慨。他们后来找到一个地方去把那块地占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住的居民，圣经里面给他们一个形容叫做独居安逸的民，独居无虑的民，就是这一群人呢、啊，就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征战的准备。所以但支派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是最软弱的支派，去了把他们地给占。你知道当基督徒没有信仰征战的准备的时候，别人突然一打击你，你就垮掉了。不是我们的信仰没力量，而是你没准备，对不对？你家里面有枪有炮，你本来强大的不得了，但是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出来就被人给把你给打倒了，对不对？我还讲到这儿，我就想来那时候看周星驰那个电影，那个功夫那个电影，有几个武林高手嘛，其中一个高手其实什么弹腿很厉害，结果人家派了杀手来杀他，那个杀手很狡猾，是拿一个琴在那弹，不楞不楞不楞，放一个古筝，以为是弹琴卖唱的，所以他也没在意就往前走，没想到那个弹琴的其实很厉害，是什么气功，一下把他的头给砍掉了，他连伸手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准备。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必然有征战。那你有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小心，千万不要去做逃兵，千万不要在信仰的征战上面采取一个逃跑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在信仰上面如果我们采取一个逃跑的态度，请问魔鬼是不是绅士啊？你逃跑的时候魔鬼会说哎，他都逃了，人家俗话说穷寇莫追，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要打趴你，你知道吗？所以逃跑的弟兄姊妹他就听不进去这些话，真的他听不进去。我们之前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鼓励，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我说你们要顶住，你不可以逃跑，如果你逃跑你的压力会更大，你们逃跑你会溃不成军。然后他不听，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征战，他想逃跑的时候他发现说梁弟兄你说那些话没用，我发现我们跑急跑对了，因为跑的时候才发现压力非常的大，还好我早跑了，如果我不跑的话压力更大， 其实他搞错了，因为他逃跑压力才大。因为我追击你的逃兵，你知道我们的全副军装，所以有那时候我记得去林伯那儿听到的时候，就林献高老弟兄讲到的时候讲全副军装，我那次去听，他就讲一点，他说你注意，我们的全副军装全部都是保护正面，背面没有的，对吧？护心镜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在前面嘛，腰带是吧？盾牌呢？你盾牌放后面吗？你有本事把盾牌这样举吗？你肯定是挡前面，对吧？你拿的剑也是朝前刺的，你的头盔也是保护前面。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为什么没有保护后面？他说一，上帝告诉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不要逃跑，你背对着敌人的时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二，他说后背是用来背十字架的，不是用来逃跑的。阿们吧，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信仰必然有征战。这个不是我们又说，哎呀，我好想活在清教徒那个时代，我好想活在那个谁谁的时代。我们现在逼迫太大了，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时代没逼迫的，没有一个时代没征战的。你去看看圣经就知道，主耶稣那时候有没有征战？保罗那时候有没有征战？马丁路德的时候有没有征战？是吧？哎，你四不真的时候有没有征战？你找不到没征战的时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没征战？对了，到天上去，在地上你就要有准备。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福音信仰才是得胜有余的信仰，是最强大的信仰呢？我们也来读一个经文，这是我们大家，我们前一段时间也经常带着大家读，我们今天再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通用和合本新约175页，我们一起来起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其实这里面已经把要义告诉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得胜？可以。而且怎么得胜呢？得胜怎么样？有余。就是你不单是得胜，你是大大的得胜，对吧？你怎么得胜？靠着什么？
主。
靠着主。你看到了吗？以利亚怎么得胜的？就是这样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耶和华上帝，靠着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我说福音信仰是最强大的信仰，真的，福音信仰才是最强大的信仰。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打败魔鬼的信仰请问有几个？一个。哪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这个信仰再也没有了。比如说我们看加密山上这些信巴利的人，是不是每个人一定是明明知道这个是假的，然后还故意信他？我相信不一定，有些人是诚心实意的去信这个巴利信仰，结果呢？结果是什么？大大的失败。谁在后面骗他们？魔鬼。他们打得败魔鬼吗？打不过。这个世界上面唯一能够打败魔鬼的就是福音信仰，唯一能够让魔鬼害怕的就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魔鬼是很怕我们的。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阿们吧。圣经上面讲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怎么样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然后呢，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知道魔鬼这么可怕，见到魔鬼赶紧跑吧，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结果是什么？他就要离开你们逃跑。你看到了吗？魔鬼是在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随意寻找可吞吃的人，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吞吃。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讲说，原来我们没信耶稣之前，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那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就我们那个心啊，对魔鬼来讲呢，好像一个没有城防没有城门的一个地方，魔鬼是可以随意出入的，随便就可以辖制你，随便。你说哎，不对啊，我以前又没交鬼。不，没交鬼的人魔鬼就骗你，对不对？但是有交鬼的人，你会感受到魔鬼的那种邪恶。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把魔鬼打败了，我们有权柄，我们只要抵挡他，谁逃跑啊？圣经上面讲
魔鬼
逃跑。你用什么去打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其实这里面的坚固的信心，用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这里面讲的是那个起初的得救的信心呢，还是在讲我们的信仰？在讲信仰。你知道吗？以色列人 当时有那么多人，不是说个个全部都不信耶和华了，但是为什么只有以利亚站了起来？是以利亚的信仰架构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最坚固的，是最清楚的，所以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只有福音信仰它才能够让我们打败魔鬼。你要明白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另外我们再讲，我说我还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一点，我说为什么福音信仰能够使我们这么有力量，我说福音信仰塑造的不是不软弱的人，而是贴地的纸。什么意思？这个不软弱的人和贴地的纸，梁弟兄你这个是啥意思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特别前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那个，应该是其实许志安应该也是个基督徒，如果我没记错的，对吧？他跌倒，对吧？他有外遇出轨了哈。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写文章，很多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我看到，我有一点我是认同，就是那个文章里面好像是评论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有人讲说，他说其实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并不是说要达到不犯错，而是要学会依靠上帝。哎，讲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讲的非常对。我们的信仰会塑造我们越来越强，我们原来经常会出现的软弱，慢慢的我能克服掉它，这是阿们的，我们感谢主的。但是你拥有福音信仰的目的不是把你塑造成为一个道德完全的人，再也不跌倒，再也不软弱，再也不犯错，而是不管你是刚强还是软弱，你都会依靠上帝。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说，我说是一张贴地的纸，就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比喻，我说如果我这儿有一张纸，大家都看到了，我这个纸这样的撑着，我要在上面放东西，比如放鸡蛋也好，放肉也好，放什么东西也好，请问放5公斤的砝码行不行啊？不要5公斤了，估计1公斤它就已经撕烂了，对吧？好，但是我这张纸放到我的讲台上呢，5公斤的砝码压在上面，请问能不能压烂它？10公斤呢？不会。如果我把这张纸放在地上，站一个人弟兄上去，我们有一个同学前几天还讲说，我要他又去踢球，但是他说还要减肥，我们说你不要再说我们了，我们都没人能踢球了，你还要减肥？他我体重都80公斤了，好，我都8字头了，我必须减回7字头。好，80公斤的一个胖子，我把这张纸放在地上让他站在上面，会不会把纸踩烂？
会。
我为什么？因为他贴着地，他的力量，他的依靠在哪里？在地。你知道信仰是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通过信仰，别人是一张卫生纸，我会搞成一个牛皮纸，所以卫生纸呢一压就破，它2斤就弄破它了。我能撑10斤，你撑10斤又如何呢？20斤上来你还是破。信仰不是让你变成一张不会破的纸，信仰是教会你把这张纸铺在地上。铺在哪个地上？弟兄姊妹，
耶稣。
谁是我们的磐石啊？
耶稣
是我的磐石。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福音信仰这么厉害？因为它让你靠上帝。其实那些巴利的那些先知也懂一点点这个道理，他们靠的是谁啊？他们靠巴利。靠巴利的结果是什么？死了。对啊，败了，破了。因为巴利是偶像，巴利是假神，假神是没力量的。你靠独一的真神，别说80斤的人站在上面，你放1吨我这张纸也压不破，同意吧？你放2吨我也压不破。你知道为什么福音信仰厉害？福音信仰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是要让你塑造成为一个不会软弱的人，这是道德主义的要求，这不是福音信仰的要求，它是塑造一个会依靠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哈巴谷书，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读的罗马书8章37节都讲得很清楚，靠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我是靠着耶和华成为我的欢心，成为我的力量，是不是？我是靠着主，甚至圈里没有了羊，棚里没有了牛，无花果也不开花了，树也不结果子了，我还能站得稳，因为什么？因为我靠上帝。所以对于郑秀文，对于许志安他们这次跌倒，我们基督徒应该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一般人就完了，这个要不要离婚，要怎么样？我说他们要得到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靠上帝。他们两个人都要去靠上帝，他靠上帝去赦免，靠上帝去宽容，靠上帝重新站起来，重新做人。圣经上面讲说，旧事已过，怎么样子？一切都变成新的。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怎么凭什么我可以忘记背后？因为我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阿们吧。你为什么有些东西，特别是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有些争执放在心里面卡在那里，结了一个结，结很久都开不了，因为那个结是你自己在撑，而且撑到一个地步它有破裂的时候，破裂的时候就吵了，对吧？但是当你把这一切都交给主，你这张纸放在地上，再大的压力解决掉了，你知道吗？再大的问题解决掉了，你学会这个，你不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吗？而且你靠的是上帝，你靠的不是你自己。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说为什么福音信仰这么强大，福音信仰才能打败魔鬼，福音信仰才能让我们做一张贴在地上的纸。那我说福音信仰还有一个为什么让我们强大，就是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支撑，它给我们带来支撑，上帝支持我们，从天堂有支持，从永恒有支持，请问谁厉害？所以你看表面来讲的话，上到这个加密山上的时候，450个巴黎的先知，一群不吭声的以色列百姓，心怀恶意的亚哈，哇，看起来以利亚很软弱，以利亚很孤单，以利亚就是一个人，但是这些人所有的支撑不过是从世界上来，以利亚的支撑呢？从上帝来，从永恒来，从天堂来，所以以利亚比他们强太多。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叫做鸡蛋碰石头的事情，就是以利亚正在做的事情。但谁是鸡蛋，谁是石头？表面上看，按一般人的经验来看，以利亚是鸡蛋，亚哈以色列人巴黎的众先知亚舍拉的众先知是石头，以利亚这次非要碰个粉身碎骨不可。结果呢，谁是石头啊？以利亚是石头，巴黎的450个先知被他一个人杀了，你知道他的威势有多么强？弟兄姊妹，450个人可以暴动了，居然一个一个乖乖的就等着以利亚在那里杀，全部杀掉。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仰的力量。当我们不如，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这个我也知道了，哈，我回头我也去那样，不是讲这些，我是说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这个就是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所以当我们拥有福音信仰的时候，福音信仰不是一个包袱，福音信仰不是一个累赘，福音信仰是给了我们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从上帝来，这个支撑从天堂来，这个支撑从永恒来。你有了这么大的支撑，所以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原因在这里，你知道吗？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你知道吗？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透事情的本质，看到真相里面去，你就知道说真正的真相不是他们得势，不是他们强大，而是有福音信仰的我们才是强大的。这就是在以利亚身上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们第三点。那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我说你要站上你的加密山，你要站上你的加密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节经文罗马书第8章30节的经文说的，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什么呀？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希望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认真。我们有那个门训的课程，有一课的时候，我们前面学的时候很感慨。怎么很感慨？我们其中有一课学怎么去默想经文。默想经文其中一个方法叫做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祷告为经文祷告。所以我们那次学的时候，我们都很惭愧。我们发现我们会为事情祷告，为婚姻祷告，为工作祷告，我们很少为经文祷告。就是我要去理解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不是很少，这个时候你可以祷告了，对不对？圣灵上帝啊，求你把这些经文显给我，让我明白。我们很少祷告这个，我们一看这个经文就很急，哎呀，这个经文怎么用在我孩子身上？这个经文怎么用在我工作身上？你先为经文祷告，然后你为经文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亮光，你会看到亮光。比如说这里面讲什么事啊？一切的事，在什么事上得胜有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应该在教会的事上能得胜有余，这里面是不是讲教会的事？他说一切的事，怎么在一切的事上干嘛呢？得胜有余，靠谁？靠着爱我们的主。你去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今生今世的以利亚，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今生也要面对征战，我们也要面对今生的加密山。所以你应该站上我们的加密山。以利亚怎么得胜，你也要怎么得胜。而以利亚的得胜和他在信仰上的坚固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扎实的去建造我们的信仰，然后让我们的福音信仰成为我们灵魂的支柱，成为我们灵魂的力量，成为我们灵魂的祝福。这个时候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从永恒去支取力量。你在你的加密山上面也要得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的加密山？每一个人的加密山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的加密山是夫妻关系，有些弟兄姊妹的加密山是工作上面的困扰，有些弟兄姊妹的加密山是孩子的教育，有些弟兄姊妹的加密山是社会关系，对不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加密山是常年像我们讲的在心中的淤结，对吧？那么以利亚得胜，我也要得胜。我要靠着那爱我们的主，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主，主啊，你让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怎么得胜，求你让我也要如此得胜。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必然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用回应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把我们从没有信仰的状况拯救出来，让我们有了福音信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累赘，不是仅仅做一个装饰，更加不是我们的枷锁，而是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是主你给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是主你给我们灵魂的支柱。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怎么样靠着信仰大大的得胜，你让我们也宝贝我们的福音信仰，我们也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主，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今生我们每个人的加密山上，我们都勇敢去面对我们的仇敌，我们不转身逃跑。主啊，你让以利亚怎么得胜，求主你让我们也怎样得胜。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